受他的话语还有恩典。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分享信息，也感谢刚才四位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是如何亲自改变人的生命，使人从疑惑、挣扎、痛苦中来走向光明、盼望还有平安。今天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大家看见福音的真实和能力，那就是透过现代密码学的架构。我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这门学问正好是我这学期正在教授的课程，而密码学的基本原则恰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福音的信息。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时刻一同聚集来聆听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奇妙的恩典。我们要思想你的救恩，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动工，使我们的心向你的真理敞开，让我们能够看见、明白并接受你赐下的救恩。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密码学是关于什么呢？密码学是最注重的就是安全的通讯。所以在密码学里面呢，我们假如不先定义安全的话，要先有一个定义，定义安全，我们才能够设计出有效的加密系统。好，我们就讲到这边。同样的，在人生的问题上面，密码学需要定义安全，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安全性。比如说我想要当你的骇客可以篡改你的信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是安全的。有这个目标，你才有办法去达成。好，那我们同样的在人生的问题上面，我们也要问我们真正渴望的人生是什么，要确定我们寻求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真正渴望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能够拥有成就感、有爱与尊重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内心有平安，或者是对未来有盼望。但我们真的能靠自己达到这样的目标吗？今天四个见证人的分享都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德成弟兄的事业成功，凭着自己的努力算是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却仍然无法解决内心的焦虑还有家庭的张力。沈伯伯经历过人生的变迁还有政治动荡，他到了晚年才终于发现人生真正的盼望不在于世上的任何成就，而是在神的恩典里。汪洋弟兄，他曾经在各种哲学、宗教、科学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最终发现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带来真正的生命改变。而司机姐妹，她面对文化冲突与信仰的挑战，终于在神的爱中找到真正的自由与接纳。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靠自己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人内心的空缺只有神能够填补。在密码学里面，我们有了定义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呢，通常都是某些数学问题你要去求解，它特别的困难。有了这样的假设，你可以根据这样的困难的数学问题来去设计一个安全的制度。所以我们若相信某些数学假设是真的，这个安全系统才有可能成立。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有听过大数分解吗？没有，好，没关系。太技术的部分我们就不探讨，就是数学问题是困难的，所以这些有可能。所以这些假设假如不成立，就是你要有些问题是我们相信它还没有找出答案，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被简单的解决，可是我们相信它是困难的，目前是这样子。那假如这些假设不成立，那整个系统也无法被信任。所以呢，当我们谈论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核心的假设，那就是福音是真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首先是人的问题，我们人都有问题，让我们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刚刚设定了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了破碎与罪，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我们的目标，无法达到真正的幸福，是罗马书3:23告诉我们的。然后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所以神提供了恩典的解答，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透过他的死与复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使我们能与神恢复关系。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愿意接受神的解法的人，就得着这个新生命的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着新的身份，有神的话语引导，并且内心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这些真理如果只是神话故事，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信。然而我们刚才四位弟兄的见证却说明，当我们人真心相信并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这就会带来令人惊讶的生命改变。最后，在密码学当中，加密系统的安全性是从假设出发。我们刚才假设了一个困难的数学问题，之后我们透过严谨的数学推导与实证来验证。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这个数学问题它还没有被解，还没有被解答的时候，这个系统都可以被保证是安全的。那这跟我们的人生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看到了，因为福音是真实的，相信福音而信靠耶稣的人，他们生命里也会留下明显的实证。我们来重新思想今天四位的见证。德成弟兄，他曾经相信只要靠自己的能力就能掌控一切，然而工作与家庭的冲击让他焦虑暴躁，甚至陷入极度的痛苦。可是当他逐渐展开的他的心接受福音，他不仅在团契和教会里感受到神的爱，也慢慢学会了交托，透过祷告来交托给神。从此以后，他与家人的关系产生了改善，自己也变得更平和，更有盼望。而沈波波在政治动荡、家庭疾病多重打击下，他常年摸索人生的意义，直到晚年他才敢勇敢地踏入教会，读了圣经，开始体会神的智慧与大能，并亲眼看到家庭中的种种改变。他明白人生最终的盼望不在世上的任何权利或成就，而是出于神的恩典。汪洋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宗教哲学里面寻找人生终极的真理，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空虚与罪恶感。他最终看见圣经揭示了人罪性的根源，也在基督的爱里得到释放，可以摆脱他的罪，经历心灵的自由。司机姐妹，她面对新环境的孤独、文化的冲击，以及对某些社会议题的困惑，一度让她没有办法亲近神。后来她经历到神的爱是超越人的成见，从被偏见拦阻到被爱吸引，这个过程让她真正遇见一位接纳她、赦免她、带领她走向丰盛人生的神。这些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证据。就像数学理论推导，我们可以得到验证的结论，福音也可以在人的生命里面留下踏实的见证。这些生命改变的见证就是福音真实的证据。假如福音是真的，那我们心里也渴慕与神建立关系，生命得着改变更新，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领受神的救恩。圣经在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代表三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要承认，在刚刚的见证里都有提到，承认自己的不足与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就是承认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靠自己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挽回与神破裂的关系。第二个步骤就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以信心，刚刚司机姐妹她的见证当中提到的信心，来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用宝血付了罪的代价，并且从死里复活，可以让我们与神重新建立关系。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宣告，宣告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这里的决志就是立定心志，不再只是知道或者是听说，而是愿意让耶稣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他预备的道路上。这不只是知识上的接受， 而是愿意让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他的带领。就是这简单的三个步骤，虽然说简单，但是是要从心发出，就是承认、相信以及宣告。你可以透过祷告，把愿意觉知的心愿向神表明。假如这是你心所愿，可以用下面这个祷告来立定心志。假如你愿意相信，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凭自己的努力得着真正的平安与救赎。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胜过罪和死亡。今天我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求你拯救我，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你带领我走一条更新丰盛的人生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发自内心做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神已经预备好要带领你走下一个阶段美好的旅程。圣经的真理，它不只是道理，更是生命的指引。当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就可以像刚刚做见证的四位弟兄姐妹一样，在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像德成一样，他找到面对焦虑和压力的新力量。像沈波波一样，他在晚年看见盼望的曙光。像汪洋一样，你可以从罪恶以及自我捆锁中释放，拥抱真正的自由。可以像司机一样，虽然在偏见和文化冲击当中，可是还是可以找到神的爱与接纳。这些都是神在人生命中做工最有力的凭据。若你愿意带着信心去思想并且回应，你也能经历这奇妙的恩典。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也许你人生正面临风浪，也许你在苦恼该怎样走下一步。今天神透过这些见证再次向你发出呼召，你愿意来靠近我吗？你愿意来靠近神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透过四位弟兄姐妹宝贵的见证，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并带领我们进入平安与盼望之中。我们愿意来承认自己的有限，也愿意相信你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更多依靠顺服你。愿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动工，带领更多人经历你的恩典与改变。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